我想每一个人在目前在寻找的等候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刚才那首奇异恩典提到说，我从前是瞎眼，今得看见。认识自我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人问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苏格拉底的回答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认识你自己。但是认识自己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心理学用各种的方式来让我们去探索、去认识这个自我。所以20世纪以来，透过心理学的影响，一般的人对自我的认识的概念有很多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Freud 这个开始的这种心理分析的学派，他们用的一个方式是用解梦的方式。当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他就梦到这个梦到那个，然后用梦的解析，然后来分析说，你这个人，你的很多的想法，你的性格是怎么来的。那么很多最后的结果都提到说，有潜意识的问题，潜意识的里面有很多是性的需求，所以你有恋母情节、恋父情节，这个或那个，你可能还活在口腔期。什么叫口腔期？你的小孩子到现在还在吸手指头啊。有些人长大了到40岁，他虽然不只吃手指头，不过还在吃手指头。另外一种方式的，在还活在口腔期的那个幼儿时期之类的。那个时候对自我的认识了解，你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都可以从梦里面去寻找答案。20世纪中开始，另外一个学派叫做行为学派。行为学派的话呢，强调人的各种的行为是受到客观环境的一些影响，周围的环境。所以因此他强调说，用reward and punishment， 就是说奖惩的方式，你做对了给了一个饼干，做错了打一个屁股，用这样的方式，那人人都变成好人，跟训练狗一样。所以这个是目前教育的时候，很多方法是这样，用奖惩的方式。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成就，得到一个专利，发奖金。你今天做的不好，给你一个警告，下一次 fire。 这是行为学派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的行为是这样或那样，为什么？因为环境给你的这个跟那个。如果你今天变成一个坏人，是为什么？因为环境坏，不是你坏。所以在美国，任何一个人犯罪到了法院去，法官问他 Are you guilty or not guilty? Not guilty。 为什么没有罪？因为所有，虽然我杀了15个人，不是我的错，社会的错，因为我出生就是一片白纸，是环境影响我的。行为学派他们对人是什么，对自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不过1960年代以后，最新的思潮、最流行的、最受大家欢迎的是第三种心理学的说法，叫做人本心理学，或者说人文心理学，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他们认为人基本上是好的，我们本来出生就是好的，那么不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给他适当的环境，好的环境让他发展的话呢，这些好的，原来好的这个自我，他自然会发展，会成长，甚至他会实现自我。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本来是好的。所以只要让你自我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喂养，好的环境让你的自尊心能够被建立起来，虽然很强调自尊，然后采用肯定自我的方法。什么叫肯定自我？相信我是好的，相信我是漂亮的，相信我是独一无二的，等等之类的话呢，你就可以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然后你果然就很成功了。那么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改善你的人际关系，让你能够成功。所以这种人本心理学派的思想目前是在主流，在所有的报章、杂志、书店看到的书，很多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你怎么样来肯定自我。在台湾有一次，我看到报纸里面，台湾的报纸比美国报纸好看，就是说，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很多美国的报纸广告一大堆。台湾的报纸通常都有一个妇女专栏，专门给妇女的， 不过我最喜欢看妇女专栏。我劝你做丈夫的，别的地方不看可以，妇女专栏非看不可。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很多丈夫从来不看妇女专栏，根本不认识女人，难怪你的婚姻一大堆的问题。所以我最喜欢看妇女专栏。有一天看到一个妇女专栏很有意思，他说啊，这个妇女啊，如果结了婚又去上班又有小孩，这样妇女啊自尊心是最差的。为什么？里外不是人。小孩子惯你，别人的妈，我一回家有饼干吃，有这个玩，然后可以跟妈妈讲话，我的妈呢？我回了家啥也没有。台湾叫做钥匙儿，因为妈妈在上班，爸爸在上班，小孩子回家家里没人怎么办，没钥匙，所以他一出门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串钥匙挂在身上，回家自己看钥匙又怕它掉了，所以一串钥匙跟项链一样就挂着。哎呀，所以孩子怪你，先生也怪你，回家没饭吃，因为我回家也晚你也晚，所以呢还得等你烧饭。哎呀，所以先生也怪你，老板也怪你，早早的5点钟要下班，4点45分皮包就已经关好了，等着下班的钟一响就跳起来就走了。那老板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没长进，里外不是人。所以这个妇女专家就建议了，你怎么样能够改变自我形象呢，让你活得快乐呢？第一个，你小孩子早上起来赶不上这个娃娃车啊，幼儿车去幼儿园的话，由他去，他爬不起来爬不起来，晚了怎么办，叫先生去送嘛。你不要管他，你不要觉得哎呀是我的罪过，不是你的罪过。你的丈夫早上起来没有煎蛋给他吃，咖啡也没有怎么办，要吃自己吃，要找自己找，要煮自己煮，要煎自己煎。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每天要花1个小时好好的化妆，不要每天梳个马尾巴去上班。这是要活得快乐，活得成功的第一个要素。管你的小孩怎么样，管你的丈夫怎么样，顾你自己最重要。他整篇专栏就开始讲怎么化妆，冬天什么衣服，夏天什么衣服，胖的人穿什么，穿直条子的，瘦的人吃横条的啊，要倒过来穿啊，讲了一大堆，那个文我都可以跳过去了。最后最重要的，所有的都做完了，不要忘记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白搞一场。化妆完毕，对着镜子出门之前，有很小的声音，比如很肯定的声音，对镜子里面的自我说一句话，我很漂亮。最好说3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 Go。 从那天开始你就重新做人了。你在人的面前头给抬得高高的，我很漂亮。这就是所谓的肯定自我。所以他们教你说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活得快乐，形象会好一点呢，肯定你的自我。在哲学上也是如此的，古今中外哲学家都在研究自我这个问题。中国人来说，孟子里面强调人性本善，好像很像这个当今流行的人文心理学派的人一样，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都是儒家的。所以有些人说中国认为人性本善，你书没有读透。谁说中国人都说人性本善？荀子不是中国人吗？荀子是儒家里面的大师之一，他认为人性本恶，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所以呢，他强调礼节。为什么强调礼节呢？他的想法跟行为学派完全一样的，人跟狗一样，人性本恶，好的给他一点奖励，坏的打他个屁股。所以要强调礼节。从小到大小孩子告诉他，我们闽南人都这样讲，小孩子是只有嘴巴只有耳朵没有嘴巴的，听的不要讲。所以从小就训练他，不对打他屁股，在饭桌上不守规矩拿筷子敲他个手咔一下，小孩子从小就是规规矩矩。所以难怪美国人很喜欢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都很有规矩。你好你好，从小被打大的，这是荀子教我们的。所以我们注重礼节。礼节是什么？那就是行为学派的奖惩的手法。19世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存在主义的早期的一个人叫做尼采。尼采这个人有一个更好的，他 他认为人是什么呢？他提出一个超人哲学。什么叫超人哲学？他强调意志力，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尤其年轻人谁不想超越自我啊，对不对？活嘛就要活得像个样子，超越自我，哇太好了，悔不当初。因为我大一的时候信主了，大一信主，大二才读到尼采的书。尼采说超人的哲学，然后拼命骂基督教，越读他的书越觉得骂得有道理。哎呀，做基督徒真懦弱耶。我也看过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以前都很有自信心，明天要做什么我知道，我都计划好好的啊。信了主以后，明天要如何看神怎么带吧。信主以前很有自信心，信了主以后好像一个台湾喜欢吃的那种糯米做的马吉，软软的没形的，压一下去它都不会跳起来的。明天要如何看神的带领吧，看神的恩典吧，神要我往东我就只好往东了啊。尼采说这种叫做弱者，这叫做懦弱奴隶的道德，怎么会让人变成这个德行呢？我心想对呀，我怎么是信着基督教呢？可是已经上了就不能下了，对不对？信了主这过程中也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存在，又好像是真的。可是尼采骂的又入骨三分，然后又觉得对呀，做人就是要有点骨气，自我超越。基督教强调自我否定，我不是人，我是虫啊，怎么搞的？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也有很多的挣扎。当然这么多年以来，我慢慢慢慢的发现基督教的自我的观念里面很有意思。一方面让你看见的是基督教对于自我的概念好像跟刚才所说的心理学家哲学家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基督教强调的是不是自我的肯定，要自我的否定，要舍弃自我，背起十字架，英文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你的自我，不是单单舍己，否定自我，那我人就不是人了，那做基督徒就不能做人了，做基督徒就不能做自我了，听起来很消极很负面。当然信主三十多年以来，年纪也稍微大了一点儿，慢慢就体会到这就是人生的奥秘。太年轻的人呢，难怪都会很喜欢尼采。老的人，你知道中国人呐、啊，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这种很有壮志的这种的哲学，到老的时候就慢慢回到道家了。道家的哲学是相反的，柔能克刚。我发现基督教信仰很多的东西，我们称它为 paradox， paradox， 中文的翻译，台湾叫做吊诡性的，不是吊死鬼哈，吊起来的吊，诡诈的诡，吊诡就是有点 tricky， 看起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大陆的翻译叫做二律背反，看起来是相反的，加起来是一个奥秘，是一个人生的哲理 paradox。 学化学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para， 乌龟壳那种苯环东西，两个东西放在正对位置的叫做 para， 相对了 paradox， 那个 dox 就是一个真理 paradox， 用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表达一个真理，很有意思的。圣经上很多的真理都是用 paradox 来表达的。因此我们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当中对于自我的一个认识。你可以了解，你可以欣赏圣经怎么样让我们去了解，你怎么样正确的看自我。看起来是那么的负面，谈到说哦，我的自我是好像是不好的等等，但是另一面你会看见其实这带来一个更健康的更全面的更正确的一个自我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应该是在358页，358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在这段圣经当中，他首先提到我们生命现在的情况，我称它为生命之茧，好像那个蚕吐丝做一个茧，做茧自缚，我们困在这个生命之茧里面，好像无法挣脱。这个生命之茧是什么呢？ 在这圣经里面首先提到我们人原来的情形是什么情况呢？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原来的情形是什么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过去式，就基督徒来说，你信了主的话，我过去都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圣经话的意思是，你现在呢是现在死，你现在就是死了一个，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现在还死在过犯罪恶中。对基督徒来说，哦，我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中。基督教圣经上的话有些听起来是难听啊，怎么会骂人是死人呢？不过圣经上是这样讲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人一个。怎么这样讲啊？你会觉得这话太冲了，太难听了。不过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就可以了解，其实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且非常简单的，而且你会心悦诚服。怎么说呢？为什么说我没信主的人都是死人呢？你觉得这个话很冲很难听吗？有人说的对，也许你没有什么哲学的素养，但是等你结了婚，你大概都可以非常像哲学家，你可以懂很多的道理。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尤其做丈夫的，你常常在家里被人家骂作死人，对不对？你为什么被你太太骂作死人呢？都有道理的。我结婚26年了，不敢说比所有的人结婚的更久，不过比绝大多数的，我相信我活结婚时间比你长，我两个女儿都嫁人了。结婚26年了，我越来越有深刻的感触，我必须承认，我不敢说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丈夫，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丈夫真的就是死人一个。这骂得对，不过我还非常少听到丈夫骂太太是死人一个的。那为什么都是男人被骂的死人一个呢？有道理的，男人就是没感觉没反应的。太太为什么骂你是死人一个？他跟你讲了半天没反应，今天太太心情不好，不知道照样看电视，看电视看报纸什么都看，就是不看太太的脸色，或者看了半天我看他还好啊，还行，问题不大，问题大得很了，等到他大了跟你离婚了，他觉得哦，什么都没有迹象他就要离婚了呢。所以男人是死人一个。如果你懂这个道理的话，你就懂圣经的道理，如果你不懂那个的话呢，那这段圣经你不懂。为什么神在圣经上说没有认识神的人都是死人一个呢？因为你对神没反应没感觉。每一次慕道朋友问我说，基督徒做见证讲道，讲到他的经验，都提到说，哦，他在某一次的时候神对他说话，哦，他有一个感觉。为什么我都没感觉呢？以前想尽办法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你没感觉，你怎么样有感觉，现在我学乖了，一句话就好了，我要用带着微笑温柔的对他说，因为你是死人一个。因为你是死人一个，所以你对神没反应没感觉。为什么你都觉得唱诗的时候很有感动，为什么我都没有？死人嘛。为什么你觉得神对我做这个对我做那，神对我说话对我说话，我怎么都没有呢？死人一个。死是什么？圣经上说死是一个隔离，一个隔绝，好像中风的病人一个 stroke， 哦，中风以后好，脑筋是清醒的，手不能动，或者嘴巴就歪了，没办法，手不能动，夹东西也不行，走路也不行，怎么回事？脑血管阻塞嘛，一阻塞的话呢，中枢神经跟你的四肢的半边全身就阻塞了，阻隔了，你的手就死了，你脚就死了，他不听你指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旦被阻隔了，被什么东西阻隔？他说死在过犯罪恶中，罪恶过犯阻隔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感觉不到神了，我经历不到神的爱了，我跟觉得好像你们觉得神跟你很通，为什么我不通呢？因为罪恶过犯使我跟神之间关系被阻隔了，所以我不但感受不到，我也没有办法指挥我的身体。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恶，我做不出来。中风的病人就是这种感觉，他很痛苦，他手想动动不了， 脚想走不走不了，可脑袋却很清醒，这就是死亡的状况。另外一个也同样让一般的朋友，特别是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概念，就是圣经上常常强调我们都是罪人。那中国人觉得人性本善，我怎么是罪人呢？这个东西有点困扰，就是因为罪这个字的中文呢、的意思跟原来希腊文的意思的罪相差很多。中文的罪你知道上面是一个什么字，部首啊，上面是个什么，是，其实不是是，你去查字典没有这个部首，或者说这个部首没有这个罪，它是一个网字，应该是一个大概这样框框两个叉叉，这个部首叫做网字部，念网字部，用楷书写起来写像一个是，上面是个网字，下面是个非，非是什么呢，你这个非字哈，你加一个 U 型的框框就是匪，以前海峡两岸不好的时候都是匪过来匪过去的，你匪我，我匪你的，对不对？匪当然是坏人咯。枉是什么意思呢？坏人被抓到了，那个叫做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我哪犯法了？至少我没被抓到，没抓到就不是罪人，做坏事没关系，只要不被抓到，那叫做聪明人。我们都很佩服那些专门干坏事没被抓到的人，大陆的说法也许叫做倒爷吧。哎呀，那个人真厉害啊，坏事做绝，从来没被逮到，而且大力大吉大利的这种样子。有些人说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我们只有羞耻心。闽南话哈，福建话讲这个羞耻啊，很传神的。闽南话叫做"见笑"，"见笑"的汉字就是"见笑"，被你看见被你笑叫做羞耻，没看见你就没看见你就不会笑了。所以我们的羞耻心是只怕被你看到，不怕做坏事。可是这个不是希腊文的观念，希腊文的罪是什么？不是说我犯了法被抓到，希腊文的罪是指的好像射箭的人没有射中靶心，你有一个目标没有达成，你有一个任务没有达成，或者说你做人的标准你没有达到，那叫做罪。什么叫做罪人？做人的标准没有达成的时候，那个人就叫做罪人。好比孔子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没有做到圣贤，这样的人在圣经的概念就叫做罪人。什么是圣贤呢？像神的人，神造人是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造的，是有完全的善，完全的爱，完全的正义。可是我们没有像神那样的完全，那个完全的人在中国人的概念就叫做圣贤。孔子说人非圣贤，没有人是圣贤，怎么人能够没有过失呢？那个过就是接近原文的希腊文的罪，你没有达成那个标准，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圣经中的罪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另外一层的意思是说，它不但是一个不完美的状态，罪还是一个力量，中文翻译成权势，英文叫做 power。 罪是一个力量，会拉着你向一个方向去，有时候让你身不由己。所以中国人最喜欢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是什么呢？我用一个物理化学的名词，我称它为一种立场。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大自然的宇宙里面，有重力场，有地心引力，各种的重力，每个物质都有重量，重力。所以活在重力场里面，卫星怎么走跟重力场有关的，还有电磁场，电磁场。人生有什么呢？我称它为罪的立场，罪的立场，罪是一个力量。所以人好像一个东西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吸引力往这边走。所以人在这个江湖，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的时候，身不由己，你会一直往一个方向去。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行善是一个理性上的，行出来却是一个生活行为上，好像有一个力量让你没有办法摆脱，然后往一个方向去，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罪的一个力量。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边呢，他进一步的描述这个罪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力量会左右我们呢？他提到三个力量，他提到三个力量。第二节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有三个力量是这个罪的立场里面的吸引力，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一个叫做私欲，肉体的私欲，另外一个是看不见的，可是更大的力量叫做空中的邪灵。这三个力量构成罪的立场，然后你被拉拉拉往一个你很不想去的方向去，你所做出来的不是你愿意的，但是你做出来了，圣经上称它为罪。第一个力量叫做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可以表达在流行音乐上，可以表达在服装上、道德观上、价值观上面。我们常常是随波逐流，所以我们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少人能够说站立得住抗拒潮流的。服装上是如此，音乐上也是如此。看看你的儿子，如果他12岁、13岁，看他穿的什么裤子。如果你没有儿子，你不知道。你看看别人的儿子，你会觉得很不顺眼，穿什么裤子？宽宽大大，没身材，短裤不是短裤，长裤不是长裤，比短裤长，比长裤短，到膝盖之下，没身材，肥肥大大，红两个管子。人人都是这样，为什么？今世的风俗，谁能抗拒得了呢？你要他穿中国式的棉袄，打死了他也不穿的，他会到学校会被人家笑死的，他宁可自杀。今世的风俗很厉害的，音乐是如此，服装是如此，那道德观方面更是如此。有些人说中国大陆贪污很严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去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呢，谁不走后门？谁不送红包？你说是说到这边送红包也是你，走后门也是你，然后再说大陆贪污风气很不好，你也是其中一个，那你就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所以今世的风俗是一个力量，把我们往一个方向推过去，即使是你良心里面告诉你不应该的、不可以的，你还这样做。第二个是私欲，私欲听起来还不错，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叫做私欲，看起来是很自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为所欲为的自由，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其实这种自由的人其实是另一种层次的不自由。有些人说，哎，你看看我多好，可以抽烟，可以喝酒，饭后一根烟散过做神仙，喝个酒做酒仙。所以我有个朋友来查经班很久，可是不肯信主，然后跟他谈谈谈，最后说，哎呀，庄主宽啦，跟你掏心掏肺的讲了，做了基督徒啊亏大了，不能做神仙，因为饭后一根烟能够做神仙，我抽烟信了主不能抽烟，不能喝酒，酒仙也做不成了。他喜欢看武侠小说，做剑仙也不能做了。所以剑仙、酒仙、神仙都不行，只能做什么？乖乖的基督徒，不喝酒不抽烟，每天不知道干嘛。他觉得失去很多的自由。其实呢，抽烟的人有自由吗？抽烟的人有抽烟的自由，他却没有不抽烟的自由，有烟瘾。喝酒的人有喝酒的自由，没有不喝酒的自由，因为他有酒瘾。吸毒的人也觉得他吸毒的时候很自由，可他没有不吸毒的自由，他有毒瘾。他有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由，他失去了为所当为的自由， to do what we ought to do。 对的事情我想到这是对的，我就能够做出来。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话，你是真自由的人。我们失去的是这个，私欲给我们的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却没有让我们能够为所当为的自由。邪灵是看不见的，如果你对于神好像死人一样没感觉，你对于邪灵保证没感觉，哪有啊？是的，邪灵是存在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到的。但邪灵才是真正的私欲以及社会风俗背后的老板，是他真正在那里操纵运行的是这个邪灵。这是我们过去的情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活在这个罪的立场之下，身不由己的一直往罪恶的方向一直移动过去。第四节开始他提到说，感谢主，我们出死入生了， 出死入生了。第四节怎么说呢？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对基督徒来说，第四节之后所说的是我们现今的经验，我们重生得救了，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几天许多的人做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见信主前跟信主后生命的里面跟外面的生活，我们人生的选择，人生的道路有多大的改变。信主的前后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与神隔离的时候，神亲自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对比，信主前信主后是个对比。到中国国内的说法，这叫做忆苦思甜。哎呀，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如何如何。所以他这个对比，很明显的对比是什么呢？过去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呢？第五节说，我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前死了，现在是活的。死是什么？没感觉。活的呢？开始有感觉了。你开始感觉到神的存在，你开始不但感觉神的存在，感觉到神的恩典，你跟神建立的新的关系。这个感觉也包括我感觉到我自己有罪。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一方面是欢喜快乐，而且昨天晚上兰大丹博士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他早上起来看到太阳都会觉得比平常太阳更亮，花比平常更漂亮，那种哦，哈利路亚，欢喜的心。可是不要忘记，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感觉，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欢喜快乐以外，另外有一个感觉是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不如以前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信主之前，我大学一年级信主，从高中最后一年到大学一年的时间在探索，探索的过程中慢慢的我体会到神的存在，我向神的祷告，神也回应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因此就认识了神，接受了主。大学一年级圣诞节我受洗，但是在此之前功课很好，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考大学，就直接保送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进了化学工程系，是我初中二年级就决定将来要读的。我这个人向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初二就决定大学要读什么。你初二在做什么？玩泥巴。哇，我老早都想好了将来要怎么读化工，所以保送的时候可以填志愿，想都不会想，化工系，我进了化工系。所以我进大学是这样进来的。那我信主之前向来就是台湾叫做模范青年，中国国内叫做三好模范。信了主以后，你说我有罪吗？刚我刚刚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跟孔子比我怎么能比呢？他不是圣贤，那我算老几呢？有没有罪？有。信了主，承认自己有罪。说穿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哪点罪。有时候听人家做见证，有些人不同的做见证，有些人做见证就提到说，哎呀，从前你知道我多坏啊，哎呀，讲给你听我多坏，讲完以后现在变好人，真的是忆苦思甜。每次听这种人做见证，心里就有点懊恼，早知道想当年我也要干下几桩案子，哎，以前啊我多坏啊，那现在我就比较好。我呢没办法做这种见证，信主以前我就很好，三好模范，品性好，功课好，什么都好，除了身体矮一点，其他都很好。那信了主以后有没有更好？没有。哎呀，很懊恼。如果以前坏一点，现在就显得比较好一点，以前就很好，信了主以后没有更好，相反的，信了主以后偶尔好像圣灵的光照一下或怎么样，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怪怪的念头啊。耶稣又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我是什么人？我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呢？信了主以后那段时间呢，越觉得越活越回去了。我本来以为我真的是三好模范，人人都说我是三好模范，我也觉得我就是模范。信主以后越觉得不是， 每一次有弟兄姊妹说，哇，庄弟兄，你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毛骨悚然，就觉得我不能告诉你我昨晚上做一个什么梦，不要跟我讲我是爱主的弟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觉得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一种错乱的感觉。但是感谢主，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是活过来的经验。活过来的时候，一方面跟神有新的关系，活过来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可以讲话，你可以真正的认识你自己。我虽然是被人称为模范青年，我跟任何人一样，我是一个罪人。如今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不比任何一个人好到哪里去。好像那天一位弟兄在做见证，提到卢刚，卢刚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考过第二名。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也可以成为卢刚的。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卢刚一样，开枪打死很多人。活过来了，忽然间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神。第二个，我不但活过来了，他这边就说，我不但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第六节，复活跟活过来不是差不多吗？是差不多，不过我喜欢把第二个这个复活翻译成站起来，而不翻译成复活。你看这个，我们是中英对照的圣经，你看英文怎么翻译呢？ Raise up， Raise up 是什么？站起来。站起来为什么翻译成复活？因为圣经上每一次提到 Raise up， 常常是说 Raise up from death。 Raise up 本来是站起来，从死站起来就是复活了嘛，对不对？死不管你怎么死的，最后都没躺下去。英雄故事常常很多人最后死的时候，最后你还得躺下去吧，你不能一直这样站着不死，所以死都是躺着的。然后死的时候 rest up 就是复活嘛，可是这边没有 from dead， 只是说 rest up， 所以你可以翻译成站起来。可是我们不翻译成站起来，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第二阶段一同站起来干嘛，这个台湾来的都不懂，只有中国大陆来的你才能够欣赏能够了解。50年前在天安门的广场，毛泽东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所以你懂什么叫做站起来，台湾来的人哪懂呢？美国人怎么懂？当然不懂。站起来干嘛？我们懂，站起来的意思就是我独立了，我可以反抗，我可以自由。以前这个对比是什么？以前我是在邪灵的控制之下，在邪灵的蹂躏之下，我身不由己，现在我站起来了，你不能碰我，你不能管我，我是属基督的人，懂我意思吗？我站起来了，就比活过来多一点。好像中风的病人，我再回到那个例子，中风的时候手跟脚不能活动，开刀把这血块拿掉的时候开始有点感觉，手脚可以动一点点的时候活过来了，可是你不能走不能动，到你可以下床走两步的时候站起来了，那是第二阶段的，要经过一些复健，最后你才可以完全恢复你原有的功能。那个第三个阶段是第六节后面所说的，你不但是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是坐在天上的一个宝座。坐宝座都是坐君王的，对不对？你可以发号施令，生命提升到坐宝座的阶段的话，你真的是好像可以指挥我们的肢体。我真的是，我心里为的主，我做出来的生活跟我的生命是吻合的，坐在宝座上。当然更多的这是指将来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最后会达到，但是这是可能的。所以整个来讲就谈到一个从死入生的一个过程。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整个的里面，我们跟神中断的关系要恢复，恢复之后我们整个的生命要被重建，被重建。好像中风的病人，你失去了运动的功能，要慢慢把失去的再找回来。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善，可是你做不出来，就是因为跟神关系中断了。我信了主了，跟神关系恢复了，你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圣人了，你的罪的惯性还在那里，你的惰性还在那里，要一点一点再回来。我们需要一个生命的重建， 生命的再造。所以从第八节之后所说的就是这个生命重建和再造的过程。他首先提到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基督教的救恩强调一件事情，生命的再造是要先破再立，先破再立，先否定自我，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再肯定自我。心理学家叫你肯定自我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你要先认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人，就是肯定肯定肯定，你可能把很多的幻觉肯定下来了，你可能在自我催眠之中以为我很漂亮。你在马路上，你在办公室会看到很多这种我叫做火鸡型的人，走路抬得高高的，头发一甩，还有任何的动作表示你知道吗，我很漂亮，我很英俊，我很能干，我很聪明。他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不断的肯定自我，吃错药，而且吃太多了。真正的自我肯定需要先自我否定。否定什么？否定我有自救的可能性，否定我是一个好人，而且承认自己我是一个有罪性的人，我远离了神，我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我是无法自拔的。我否定自己有自救的可能性之后，我才能够从这个起点，你可以称它为 ground zero， 从最低的起点否定自我，从这里重新再造再肯定自我，你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自我的价值观。所以我必须肯定一件事情，我今天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不是我的功劳，是神的恩典。得救本乎神的恩，没有人可以夸口。你不要想象将来有一天某某一个人到了天堂门口，看门的彼得说，谁啊，哪来的？哦，圣地亚哥某某华人教会的，受洗证书拿给你看，而且这个门票可以进天堂。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进天堂，那天堂我看大概没什么人可以去了。如果真的有天堂看门的人，就告诉你说，凭你啊也配？你以为天堂你不进别人进不去？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所做的夸口，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强调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人的信。恩是神所给的，信是我对神的反应，我对神的回应。中国古代诗人辛弃疾写了一首诗，成为一种小爱情小说常常引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想象中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为情所困的一个男孩子，女孩子不会这样，只有男孩子傻傻的傻大个儿会这样子。他每天感叹人皆有妻，一我独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怎么回事呢？哎呀，在宿舍暗懊恼的时候啊，回头一看，窗外楼梯下面昏黄的灯火处，却有一个其实他很熟的一个女孩子，是他的一个异性知己，是从来没有把他列为考虑对象的。那天忽然间醒悟过来，我整天寻寻觅觅，有个答字哈，寻寻觅觅，他在寻寻觅觅，哎呀，怎么找都找不到呢？哎呀，可是这一个女孩子呢，常常帮我的忙，帮我递爱情信，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考虑过她。那一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莫非就是他吗？这个人就得救了。如果你不蓦然回首呢，你就永远找吧，继续寻寻觅觅。因为我们常常对别人的爱无所知无所觉，因为是死人一个嘛。神的爱也是那样的默默的，让人无所知无所觉。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营会，你住在 House Family 的家里面，这么多的美国的弟兄姊妹你生平都不认识的，他们付出爱心关怀照顾，为什么？你说哦，美国人都是很热情的， We appreciate all the American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your love， yeah， 但是他们的爱从哪里来？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可是你不感觉到那是神的爱，你觉得是那一个人的爱。神的爱用各种的方式包围我们，我们却无所知无所觉，以至于对神也没有反应。什么时候我们对神回应过来说，哦，我忽然间发现原来 真理老早就爱我了，你预备这么多的人来帮助我，主，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当你回应神的时候，就是用信接纳他，这就是信，这就是得救的一个过程。因此最后第十节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阮大丹博士已经解释过那个工作那个字，我们中文英文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一个 workmanship 作品，有的翻译成 work of art 艺术作品，也有的翻译成 masterpiece 艺术杰作。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乃是一个什么呢？神的艺术杰作，在耶稣基督里要重新被塑造。当从这个肯定是什么呢？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可是我又了解一件事情，我发现一件事情，在神看来我是他的艺术杰作。工作这个字是冷冰冰的，是没有人喜欢工作的。我们学化工的人，我在塑料工厂做事，用塑胶原料做很多的东西，把塑胶原料融化了，放在一个模子里，把那个射出成型机开动，砰砰砰砰砰，一分钟打出60个塑胶马桶，那叫工作。我不是神所做的塑胶马桶，我是神所做的艺术杰作，独一无二。可当初独一无二的时候，记得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杰作。但是你要记得，很多人今天看你自己，包括你今天等一下回家，回到宿舍照照镜子，我像神的艺术杰作吗？多少人有这个自信说我是神的艺术杰作，独一无二？怎么办？圣经上说我是艺术杰作，我怎么看都不像。教你一个办法，这是美国人最常做的办法，很聪明的办法。美国人喜欢什么事都挂一个标语，你知道吧？在汽车的 bumper 上、衣服上、帽子上， I love New York, I love San Diego, 你可以做个标语 挂在身上，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 I'm the masterpiece of God, 下面加一个小小的字，自己看得见就好了， But not finished yet, 尚未完工，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不过正在雕塑过程中。所以请别人多多包涵，你自己要对自己多多包涵。你怎么看都不像，神说你是你就是，不管你认为是不是，不管别人认为你是不是，神认为我是他的艺术杰作，是他独一无二的儿女。从这样子开始，你的生命就重新再造，达到一个最后的目的。因为神雕塑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行善不是造桥铺路捐一点钱，行善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传福音，做个好父亲，做个好妈妈，好的工程师，好的医生，这叫做行善。为了行善，神要雕塑你，雕塑我，再造我的生命。这样子认识自我，你的生命是快乐的，是健康的，是积极的，是进取的。我们祷告。当我们要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再一次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当中有多少慕道的朋友，你离开神很久，你好像死在罪恶过犯中，从来不感觉神的存在，但今天你愿意对神说，神啊，因着你的恩典，我今天要用信来回应你，让我得到这样的救恩，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成为你的艺术杰作。若是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愿意说，我用信接纳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在我做结束祷告之前，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放下去，我为你祷告。有谁愿意把你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作为你的儿女，求你雕塑我，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吗？神对你对我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曾经远离神，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今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与他同活，与他一同站立，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他要雕塑我们成为他的艺术杰作。还有吗？ 还有神愿意接受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付出这样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刚才举手决志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临到他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主，但是我们恳求你帮助他们，不但是举起手来，而且让他们一生一世紧紧地跟随你，永不离开，让他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被你所雕塑。求你引导，求你保守，也再一次把我们当中其他的慕道朋友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正愿意向你回转，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更让我们当中的信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被你所雕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杰作，好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而活，也就是活出你所预备要叫我们行的所扮演的角色。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如果你在过去的三天当中已经成为神的杰作，没有做节制的祷告，我们想邀请你在善会结束以后到这个祷告室里面，我们有传道人来和你们一起来祷告。尤其是如果你今天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或者你曾经立志要为主而活，要甚至到去神学院装备你自己为全时间的侍奉神，也请你到这个祷告室里面去，我们有传道人讲员，他们很愿意跟你有一些交通，一同来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有一些简单的事情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时间已经是很紧，所以我们想在这一次的聚会结束以后五分钟以内，我们把 A 和 B 两个大组分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B 组是留在这个地方是有这个问题解答， A 组请你们出去，是 A 组留在这个地方有问题解答， B 组请你们出去有小组的活动。如果你们这个组还没有把问题交给我，请你交给我，交给我的请你来，因为有的你没有写你的组的名字，我希望你们组交上来的问题在你们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得到解答。所以请你，如果你没有写你组的号码和名字，请你到我这儿来。要有几件事情请大家注意听一下，第一个是王克梅姊妹的儿子，请你尽快去跟雷妈妈联络，